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
Earlier today, I spoke with President-elect Trump and congratulated him on his victory. I also told him that we will help him and his team with their transition.
美国总统大选，哈里斯发表讲话，承认败选。
So I want to thank the American people for the extraordinary honor of being elected your 47th president and your
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发表胜选演说，美中关系哪里去？
我认为这样的关税，实际上对中国呢不会有太大的威胁性。
所以川普的手段，所以关税呢只是他的一个标志而已。我相信川普的工具箱里有很多的手段。
中国民众对美国大选结果的反应。
因为他不管他的这种军纪啊、政治啊，我感觉从以前的来讲，确实对中国也不大很友好。
不管怎么说吧，不管美国对我们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
中国官媒网民批美选大乱斗，分析称对美添乱，巩固内部心防，
暗器伤人呢，不符合大国的格局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洋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洋。
好的，志远。美国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11月6号下午在霍华德大学发表讲话，他感谢选民的支持和他竞选团队的努力工作。哈里斯说，他的内心今天非常充实，你们的信任令我的内心充满了感激，我对这次竞选及其方式非常自豪。哈里斯说，但是我们必须接受投票结果。今天稍早我跟当选总统通话，恭喜他获胜，我还告诉他，我们将协助他和他的团队进行交接，我们将进行和平的权力交接。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础在于，我们选举失利，我们接受这个结果。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击败现任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赢得一个新的为期四年的总统任期。共和党周二的胜利延伸到国会，该党在参议院赢得了多数席位。目前由共和党人主掌的众议院的控制权，周三早些时候尚未决定出来。欧洲国家的领导人星期三11月6号祝贺唐纳德·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英国首相斯塔默11月6号在议会讲话时祝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再度当选。作为最亲密的盟友，英国和美国将继续共同努力，保护我们共同的自由和民主价值观。路透社报道说，鉴于在特朗普上个任期内动荡的跨大西洋关系，他对北约的强烈批评，对乌克兰抗击俄罗斯入侵的含糊观点，以及对气候变化的立场，许多欧洲官员在美国周二的大选前曾经表示，他们担心特朗普获胜。但是选举结束之后，欧洲领导人很快就向特朗普前总统传达了祝贺的信息。法国总统马克龙是首批公开祝贺特朗普的欧盟领导人之一。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选举的消息传出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表示，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并拒绝回答有关美国可能对中国进口商品提高关税的问题，称这是假设性的问题。
关于你提到的这个关税，我们不回答假设性的问题。
11月6号，中国民众对美国大选的结果做出反应，有中国民众对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再度当选表达了对美中关系的担忧。
贸易战就从特朗普开始的，这特朗普再上台了，他不会放过中国的，所以说呢，这个肯定对我们中国有影响。
不过也有的中国民众表示，不论谁当选，重要的是发展自身的经济。
不管怎么说吧，不管美国对我们怎么样啊，我们把我们自己事情，把我们国家建设强大了，谁上台对我们来讲都不重要。
台湾总统赖清德11月6号在 X 上祝贺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与此同时，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通过声明表示，台湾政府会持续深化与美国共和党及民主党的友好关系，争取美国跨党派持续对民主台湾的一致支持。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以及共和党有望重新夺取国会两院的控制权，对国际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美国投资人受此鼓舞而大举入市，推动美国三大股指星期三全面飙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周三暴涨1300多点，涨幅达3%，纳斯达克大涨400多点，涨幅 2.5%，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120点，涨幅超过 2%。 最后我们关注俄乌战场。纽约时报星期二援引一名乌克兰高级官员和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消息说，朝鲜部队已经加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首次与占领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大片地区的乌克兰部队发生冲突。这名乌克兰官员表示，这次交战是有限的，可能是为了探查乌克兰防线的弱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二在晚间例行视频讲话中似乎证实朝鲜部队已经加入战斗，他呼吁乌克兰的盟友协助应对这一新的威胁。志远，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发表胜选演说。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大选接近尾声，共和党候选人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美东时间星期三凌晨在佛罗里达州发表胜选演说。以下是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的，志远。特朗普称，这次竞选是一个从来没有过的伟大活动，创造了历史上的里程碑，并且复原了这个国家。
So I want to thank the American people for the extraordinary honor of being.
特朗普说，
我想感谢美国人民的支持，我倍感荣幸成为你们的第47任总统。我现在又成为美国第47届总统，我会为各位奋斗。我每一天在白宫的日子都会奉献给你们。我们将打造美国成为一个最安定的国家。我们将打造出在美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黄金时代。我们做到了。
在选前各界关注的七个战场州，特朗普确定赢得了北卡罗来纳州、宾夕法尼亚州、佐治亚州，奠定其胜选基础。特朗普表示，虽然还在等待密西根州等战场州，但已经胜券在握，尤其连普选票都赢得多数。他说，这是一个很棒的夜晚，我们获得压倒性胜利。特朗普另外提及了这一次的国会选举，共和党籍参议员、众议员也打了一场漂亮的仗，这是大家没有预期到的。他向群众喊话说，你们将有很棒的参众议员在国会里为你们发声，我们将达到全面执政。特朗普形容自己所挑选的副手俄亥俄州参议员 J.D. 万斯是个好选择，万斯则感谢特朗普的信任，并称他的胜选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回归。如果特朗普获胜，他将成为继19世纪80年代的格罗弗·克里夫兰之后第二位获得两届非连续任期的总统。特朗普另外花了几分钟的时间称赞大力支持他的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特朗普表示，马斯克是共和党的超级新星，同时也是超级天才。特朗普还强调，他的任内四年没有战争，除了打败伊斯兰国之外。特朗普最后说道，没有比美国总统更重要的工作，这时候我们要让分化抛在脑后，我们必须要试着团结，这件事情会发生， 而我们绝对会成功。他说，我们必须要让国家优先，要让每个美国人都能感受到让国家再次伟大。另一方面，落后的哈里斯并没有对聚集在他母校霍华德大学的支持者发表演说。哈里斯的竞选联合主席塞德里克·李士满在午夜后向人群发表了简短讲话，称哈里斯将于周三公开发表讲话。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时事大家谈，精彩点评，特朗普发表胜选演说，美中关系哪里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赢得了包括佐治亚州、宾夕法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等关键摇摆州。特朗普已经于美东时间星期三发表胜选演说。白宫迎来新主人之后，美中关系未来将如何发展？以下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宇宙与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和自媒体陈破空纵论天下主持策划人旅美时事评论家陈破空的访谈节选。
慕容雪村先生，其实我们看到呢，媒体呢此前已经报道说，这个中国方面为了应对特朗普上台，准备好藏好了这个火箭炮。那么中国呢最担心的就是特朗普上台之后呢推出大规模的针对中国的这个关税。那您怎么看特朗普的关税手段，就是关税本身呢，对美国和对中国分别有怎么样的影响呢？
我认为这样的关税实际上对中国呢不会有太大的威胁性。因为中国这样的政府，我们知道他在当初加入 WTO 的时候，他曾经做出过许多经济上的承诺，那么他后来并不执行。关于这个关税或者签订新的关税协定，这些呢基本上呢都是君子协定。那么中国呢在这些年里边，他总结出了一套对抗国际条约国际协定的办法。首先是拒不执行，其次是拖，实在拖不过了，像假模装模作样的执行一部分，然后再继续再拖。那么对于关税也是，上一次特朗普加的关税有多少执行的呢？这个我们可以回去查查数据，其实上只有很小一部分，而且很大一部分也是加在了美国的消费者头上。而另外一个，假如习近平决心要做什么事情，他会在乎关税吗？甚至我们说习近平会在乎中国的经济吗？如果国内的企业纷纷破产，习近平会觉得这是非常重大的问题吗？我们再回头想一想，在这些年许多的房地产企业，许多的教育培训行业，许多的影视公司之所以倒闭，难道不就是因为习近平的政策吗？他会在乎有更多的企业倒闭吗？那么这样的关税政策对他会有很大的威胁吗？他会很考虑这些吗？宇宙，
好的，谢谢您。那么我想请陈破空先生来回应，就是说呢，慕容雪村先生呢他是不赞同川普所采用的这个用关税的手段呢来处理美中关系，来这个制衡中国。那您怎么看？
关税呢是川普的手段之一，是一个直接的手段。关税是一个直接的手段，就是中国产品它主要是靠低价倾销像电动车蔓延，不计成本在后面补贴，国家政府支持占领欧洲市场，企图要占领美国市场，还没有得逞。那么其他的大小商品在过去几十年呢，在美国是大行其道，用那种低价倾销的方式占领了市场之后，他再来那个再来就是提高他的价格或者赢取暴利。但是呢，美国的工厂，美国工厂被挤垮，工人呢因此失业，用美国的产品相对高销不出去，这是一个问题。增加，如果中共他不能够改弦易辙，增加关税是一个直接的手段，也就是说你如果到达欧洲你付更高的代价，比如说你到达美国电动车付100%，你就算你两万多美金的一个车，你加100%，你变成4万多5万，要跟别的车差不多，到墨西哥再加多少，所以这是一个直接手段。但是是不是加税，加了关税，这个负担会落到消费者头上？不是这样的。川普时代已经加关税了，美国当时并没有出现通货膨胀，都是一直美国在拜登上来之前一直长达几十年 都是要么是平稳要么是温和的通货膨胀。真正的通货膨胀是在拜登时期出现的，就是这是竞选的一个主轴之一。为什么有人投票支持川普呢？就川普采取了很多措施并没有加剧通货膨胀，其实消费者的负担只是民主党的一个选举语言，没有加重消费者的负担，真正受打击的是中共方面，是共产中国。回过头来说呢，这个我说加关税只是手段之一，他还有其他的手段，特朗普还有其他手段，比如技术封锁、产品封锁，还有这个双边的谈判，以及呢在这个签订的协议你必须执行，不执行的是所寄出的一些惩罚性的手段。当然川普他还有其他一些手段，川普是这样一个人，他的个性是说他可以 说非常好听的话，但是他可以下面出重拳，说好话出重拳是他的特点。所以川普的手段，所以关税呢只是他的一个标志而已。我相信川普的工具箱里有很多的手段，而他也可以看到他从一个商人成为一个总统经历了无数的磨难，不管很多人对川普赞同不赞同，观念认同不认同，他有很多的缺点，但是你要知道他的意志之坚定之坚韧，那是令人叹为观止的。那么多的官司缠身，34项的重罪判决，还有这个在法院困在那里不能动，就在这样的情况可以强势回归，真是一个超人啊，只有超人才能做到这一点，说美国罕见的出现了这个超人。所以其他的循规蹈矩的体制内的人物，或者是书生出身的这些人，完全不能跟川普相比。所以我认为呢，接下来习近平也好，普京也好，金正恩也好，肯定有他的吃不了兜着走的这个剧情。
以上是宇宙与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和自媒体陈破空纵论天下主持策划人陈破空的访谈节选，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连线报道大选之夜现场直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11月5号大选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支持者们也纷纷前往两人的竞选之夜总部，期待与自己支持的候选人一起等待大选结果的揭晓。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稍早前从民主党竞选总部发来的连线报道。
是的，其实在我背后那边还有这个警车啊，就是说在这霍华德大学竞选总部的附近呢，目前还是一个封锁的状态。那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其实一开始在开票的时候形势还蛮紧张，但是哈里斯在某些州有领先的时候呢，在这个现场观赏的开票的民众还有支持者，情绪是非常的激昂。但随着这个特朗普拿到的服务员票的票数越来越多，现场的这个气氛也开始改变了，变得比较低气压一点，比较低迷一点，甚至我看到有一些支持者的就是面无表情，然后还互相拥抱或者互相打气的感觉。然后一直到了后来这个比较晚的时候呢，因为哈里斯原本是在晚上9:45就应该离开副总统官邸来到竞选总部了，但是到10:11他都没有出现。那个时候群众也开始觉得说，哎，气氛有点不对了。可以看到了，即使是在这个电视屏幕上呢宣布说，哦，这个哈里斯赢得了像是夏威夷州这些比较深蓝州的选票之后，民众虽然有欢呼，但是欢呼声非常的小，好像就是意思的说 OK 好，我们又赢了一周，但是整体怎么办呢？所以昨天到今天我们感觉到这个民众现场的民众的一个气氛呢，就是像这个样子，比较低迷的状态，甚至也让大家想联想到刚才在街上的时候，我看到一些这个华盛顿地区居民在走去上班，但是每个人的那个感觉也是不是那么的就是比较严肃，有点类似像201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希拉里克林顿意外的没有当选，当时在华盛顿地区呢，大家都认为他会当选，那个有点类似像那种感觉所以目前在这个竞选总部的外头，还有这个华盛顿地区的街上呢传达出来是一种这样子的感觉。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呢昨天在让大家离去之前，竞选总部人是告诉媒体还有民众说，还期待着这个宾州啊、威斯康星州、密西根州这些蓝强州还有希望可以拿到，不过就是正如你刚刚所说的，其实在威斯康星州、在宾州等等呢，特朗普也是已经取得了这个领先的优势了。 次看起来就的确是大势已定。那除了哈里斯本人之外呢，今天拜登总统也没有一个公开的行程，是否拜登会出面针对哈里斯的这个拜登发表评论，好，就来看之后白宫会不会让拜登得出面来针对哈里斯的讲话发表评论。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来的连线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上回来。中国官媒网民批美国选举大乱斗，分析称对美添乱巩固内部心防。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大选日前夕，中国央视星期一11月4号晚间在官方微博发布美国大选五任总统大乱斗的新闻话题，随即登上热搜榜，引发中国网民对美国选举制度的嘲讽与批评。分析人士说，美国大选过程的任何争议都是中国媒体带风向的题材，是中国当局开展内宣认知战的一环，旨在巩固中国内部的心理防线。以下是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卷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志远，美国大选前一天，央视微博发文称，美选进入冲刺阶段，但无任总统却开启大乱斗模式。该文形容美国总统拜登出局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则是因为遭到暗杀而差点物理出局，更直指三位前总统奥巴马、克林顿和卡特进场搅局，硬生生开启了一场五王之战。对于美国大选投票日和选后权力交接，央视还以混乱、魔幻等用词形容，贬损意味十足。该发帖截至11月5号下午8点，已经吸引到 1.5 亿的阅读量，并且一度冲上了热搜榜首，引发中国网民热议。其中江西军事博主这丫头有点疯发文呼应称，美国总统大选的混乱程度令人咋舌，真是活久见，各种阳谋阴谋，各种作弊造假，甚至还想直接物理消灭对手打起来。而北京投资博主踏浪懒财也留言批评称，美选没有丝毫的文明和民主气氛。还有网民以滑稽幽默的娱乐节目形容美选，社媒舆论充斥着对美国民主选制的质疑。对于中国官媒社媒的反美舆论走向，位于重庆因为议题敏感不愿具名的魏先生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时表示，他已经见怪不怪，因为中国官媒经常行塑这种仇美的风向，意在操控中国民意。他说，中国网民有羡慕自由选举氛围的同时又仇恨美国的矛盾心态。对于中国官媒社媒的美选论述，位于台北的明传大学广电系主任杜胜聪表示，凡是透过网络传播的信息是含金量较少的气体式语言，也就是带风向，如放出政治气球，用较低俗的陈述以接触更多的普罗大众，因此这种只拉弓不放箭的论述模式不该视为主流意见，以个人意见看待更为合适。杜胜聪告诉美国之音，
让网民看起来很开心啊，乱斗啊，官能化、商品化、碎片化的东西，把它导入到中美关系真正面对问题的这种脉络，不就像是小孩子玩家家酒啊，你弄我一下我很生气，所以我一定要去弄你一下，暗器伤人了，不符合大国的格局了。
杜胜聪形容中国官媒在美选过程扮演了添乱的角色，但内宣效果大于外宣，也就是通过散布美国负面信息来折射出当局盼巩固内部乐听大众对美选制度的错误解读。杜胜聪强调，民主国家选举竞争激烈，或许可以视为是祭奠的狂欢，但是尽管选前再乱，文官体制等国家机器选后就可以恢复正常运作。再加上即便是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在内政议题上尖锐交锋，但是对中国的强硬立场接近，也一致认同台湾的民主价值，这都可以看出美国政治人物虽然互有对立和冲突，但是国家整体的外交政策和核心价值不会被扭曲。志愿。
谢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的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上回来，与您分享在美国选举当天选民们投票选出他们心目中的总统。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美国选举日这天，选民们投票选出他们心目中的总统，并在国会选举中决定国会的控制权。以下是吴欣欣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从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发来的报道。
美国的选举日终于到来了，天气预报特别是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等一些关键摇摆州的天气预报令人生疑，这对出来投票的选民的影响还有待观察，但今天是美国人在这次投票中的最后一次机会。美国东部新罕布什尔州的小镇迪克斯维尔诺奇在午夜刚过就开放了投票站，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和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平分了美国前六张选票。迪克斯维尔峡谷的选举结果与竞选最后几天的民意调查结果一致，两位总统候选人的激烈竞争会一直持续到最后。无论谁赢得总统大选，结果都可能取决于宾夕法尼亚州等几个州的结果。哈里斯在宾夕法尼亚州拜访了费城的支持者，并发表了竞选活动的结束语。
美国现在还有一天，距离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选举还有一天，而且优势在我们这边。
特朗普在竞选重返白宫的最后一次集会上拜访了摇摆州密歇根州大急流城的支持者们。
这是我最后一次参选，这是我的最后一次集会，你能相信吗？这些集会，这些盛大的美丽的集会，以前从来没有过，以后再也不会有，然而这一切就这么发生了。
数千万美国人在选举日之前就投了票，在一些州选民通过邮寄方式提交选票，而另一些州的选民则亲自前往提前投票点。
美国的选举流程非常安全，大多数关于选举的阴谋论都没有事实依据。
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家迈克尔·瓦格纳表示，威斯康星等摇摆州的投票率对两场总统竞选都至关重要。他指出，在之前的选举中，在一些州，候选人在数百万张选票中差距只有几千张，这凸显了美国的政治两极分化。
过去，美国人即使在政治上观点意见不一，也能够和睦共处，而现在在威斯康星州，我们看到超过 60% 的人表示他们不再与某人谈论政治，因为他们的观点不同。五分之一的人表示我已经将某人从我的生活中剔除出去，因为他们的政治观点与我不同。这是我们几代人以来没有见过的公民分裂的例子。
在美国人即将做出决定之际，由于选举工作人员受到威胁以及质疑选举公正性的虚假宣传活动，全国各地投票站加强了安保。两位总统候选人都称这是美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选举。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威斯康星州麦迪逊报道。
谢谢吴欣欣的分享。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本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丹尼尔，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